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应该是放假的吧，对不对？哎，
就是啦。
哎，投票日要放假嘛？哎，不过听说，哎，好像该上班还是要上班，是怎么回事啊？
这队太长了、我去看了一下，我就来做节目。
哦，是这样啊。不过这今天这投票日是好像你不能，好像据说不能用此来请假。哎，
那怎么办？
哎，那
就是民主党讲的还是共和党讲？
这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因为不能请假了，所以之前已经有这个 early voting 的这个时间了。
early voting 也要排队啊？
还好啦，小贝那时候只排了一下下就排到了。
哦，真的啊？哎，好啊，那我今天才去排了，就没办法
了。我今天才去排啊，那神圣的一票你就打算放弃吗？
做完节目再去排啊。
哎，
伟大吧？
难讲哦，因为现在呢谣言满天飞啊。哎，
怎么讲？
做完节目，我们今天呢，哎，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最近这个共和党、民主党那么两边谣言四起啊。
什么样的谣言？
最近你扭开电视啊，你一看那个竞选广告出来，那个候选人呢、铁定就不是这个广告的这个购买者。
哎，
现在就所谓负面广告，例如说蒙哥跟小贝竞选，对不对？蒙哥买的广告一出来都是小贝，哦，就是我最难看的啦，眼睛这样子，哎、吹胡子瞪眼啦、不然就是看起来很阴沉的样子啦，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打一些小字啊，说这个人呢、怎么样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哎、所以你看得到那个画面的那个候选人呢、这个广告其实都是另外一个候选人去、
这个、
去做的，哎、这个叫做负面竞选。这一次的这个竞选、简直就把负面竞选这个发挥到极致啊！小贝也算开眼界、
本来他们两边都讲好不要这样做的嘛。
对啊，讲是讲啊，做归做嘛。这个人一旦越过界，另外一个人他也只好越过界嘛，所以就越陷越深了、小贝其实在台湾经历过各种选举啊，那、发现呢，哎。这个美国的选举呢，他们反而现在用的这些招数，都是台湾10年前在用的招数。
哦、真的、
对呀、真是发现了，他们应该还要去观摩观摩啊。
你觉得他们会开始打架吗？
打架倒是不至于啦。不过呢，有一个特点，我发现总统层级的这个竞选广告啊，两边的创意就立见分明啊，高下马上就分出来了。
真的吗？
不可否认啊，这个年纪比较轻的这边的阵营啊。人家他拍出来的东西比较有质感、比较有创意啊，看着会高兴啊。就像去年年底小贝回台湾一趟，那个时候这个国民党正要翻身的时候，我这印象很深，有个广告他拍的真的是好啊。
他拍什么？
就是马英九跟那个萧万长，就现在贵为总统跟副总统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很帅这样子，头一边然后慢慢转向镜头，两个人同时转过来。结果人家就问他准备好了吗？他们就说准备好了，就这样。
怎么这么菜的广告？
怎么会这
么
菜？哎呀，这就是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要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他们就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这样一招就好了。那我们这一次看到这个美国竞选广告，倒是看一看呢。这个民主党阵营这边呢，通常真的是比较有准备啊。他们有找一些这个行销包装大师啊，帮他们弄得比较好。那共和党这边就想尽一些办法，花了很多钱去打扮那个副总统，就反而落人画饼了。那怎么样？我们现在要谈一谈这个最近最可怕的一些传说 rumor。我怕这个我们这个非主流媒体这个传出去，搞不好我们也会被主流媒体盯上。
我们这是福音节目，你讲了半天完全言不及义。
我当然就是把问题带到蒙哥面前来嘛，对不对？那我们再给大家轻松一下。你知道最近最大的这个有关总统候选人最大的这个 rumor， 最大的这些八卦是在讲什么呢？
那当然是讲这个奥巴马先生不是美国出生的。
这是一个。还有呢？还有一个也很可怕、
是什么？
是语带威胁的、
他说什么？
就是说呢，
就是要把他暗杀掉。
不是，他说万一呢，奥先生没有当选的话，
那会暴动，
马上会暴动。
这个不是威胁，这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哎，可是你看这样子，就我觉得这个风声很有可能是这个共和党阵营发出来的。
你稍微有点脑筋的人，今天晚上没事不要往外跑。
哎，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这是
万一翻案过来的话呢？哎，那最好怎么样？你看我们华人该如何自处呢？
在家啊，上网听世外桃源从前的节目，
这个会有点激起肤色比较浅的选民有同仇敌忾的心理，
说不定上了也要暴动。
哎呦，
庆祝狂欢啊，乱砸车、啊
哦！哎，对呀、啊，哎，上都没上都要暴动，那怎么办呢？蒙哥啊，我们要不要先回去先准备一下节目，就放过去的段子就好了哈？
这真的是蛮有可能的事情的，因为美国的这个民情啊。还是有相当多的有暴民成分的人在里边。
对，
实际上在过去二三十年，我们看了好几次了嘛，对不对？
对，
就在 LA 的黑人暴动啊，
对
这些的。
那现在要是刚好在听我们节目的，他正准备要去投票所的，哎，
嗯，
你现在可能就车子一转，就赶快先回家去预备好，不要去投了，是不是？
有的东西你可以预备，有的东西你没办法预备啦。小贝，你这个你在美国也待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嘛？
还好。
你也常常接触到一些年轻的学生啊，
嗯，
你觉得这次的竞选他们最缺乏的一个信息是什么？
最缺乏的信息，
或者说美国社会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好了，
哦，那你这么样一说，那当然就是说他们现在需要福音呢、啊。
你就单单从总统的角度来讲，从治国的角度来讲，这个圣经不是没有例子，但是从美国现在的整个的情况，你觉得对百姓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是这一次无论是老先生也好啊，
嗯，
年轻的帅哥也好，都我们都没有听见的一些的内容。
我觉得就是美国总统已经习惯，长期习惯他不敢讲实话。
嗯，像什么样的实话呢？
诶，例如说、啊、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我那天就听到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奥先生这边阵营啊，他就讲的是完全抵触的一个政见的，大家还听了觉得很爽。
嗯、像什么样的东西呢？
然后说呢，一般的民众呢，你们不用害怕，我不会加你们的税，我只是要加税在这个公司税啊、嗯、，corporate tax。然后呢，我还会让这些呢，这个 outsourcing 的人，他们不会再继续 outsourcing， 会把 job 留在美国。哎，那这两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两件事情刚好完全抵触嘛。
是啊，
你要加税在公司，
公司一定往外跑。
让公司，对呀、啊，公司就外移了嘛。那你还要什么再能够再扩大这个工作的市场机会，对不对？那跟、嗯、这两件事情根本是互相抵触。可是他这样一讲，一般人听来觉得很爽，觉得一讲的很有道理、
嗯。
所以一般来讲是不愿意讲实话嘛，对不对、嗯？现在要救美国经济，只有一条很简单。路，哎，小贝一讲完，可能大家就要选小贝当总统了。
请说，你准备好了吗？
哎，我准备好了。
请说，
美国现在其实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美国的真正的制造业给找回来啊。
哦，
嗯，
那怎么找回来呢？
找回来其实就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它虽然在短时间一两年看不到效果，但是长期来讲的话，美国要在这世界上继续立足，就要把过去失落的那个制造业全部都把它找回来。
像什么样的东西呢？
例如说美国不能再是总是外销的这个它的债务啦，外销这些所谓服务业的东西、
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你君不见，你看只要好东西不是日本做就是德国做的，但是你要知道在50年前这个世界上你要讲到是好东西的话都是美国做的。
可是现在没办法了，你这个做不出好东西来了。
怎么会做不出好东西？就是说看他全民愿不愿有那个意志，对不对、
哦、
现在就要唤起一个新美国的意识，就是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真正世界的强国的话，我们就必须谨守岗位，去学一些真正的本事，然后好好的贡献这个社会，对不对？要蒙哥你为什么一直在笑呢？对不对？这不是不可能呢、啊、对不对？我们要拿出这种这个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对不对？你学到一技之长好好的发挥，你看这些这资格很好的很有道德这些劳工都跑去修水管了，
都跑去修。
对呀、啊，他们就是做那种家庭的 contract， 帮你修一修，摸一摸这个。那搞得他们这些其实脑筋也很不错，技术也很好，也很有这个职业道德的人呢，他们都在弄这些小东西，然后搞这些小东西，我们一找他们来修都要很贵。 他们这些人应该去修一些比较高档的东西，搞不好还可以打败这个日本车，对不对？哎、欸，打赢德国的这个什么光学设备。你看你现在手机 Motorola， 其实这些科技都是美国发展的，他又把这个技术全部都外移，就让外国人就是知道怎么样大量生产。美国过去很以此为自豪啊，这个技术是我们发展，然后我们送给外国人，他们就做比较便宜，然后就可以销回来。现在这个观念要彻底改变了。
这个观念你要从大公司改变，他在这里人工贵啊，
所以嘛，这个政府真正的政策不是加税在这些公司身上，而是要奖励他们。要是把这个技术留在国内，而且在国内制造的话，要怎么样给他更减免，让他这些东西能够外销到外国去嘛？
哎，小贝，这个现在还没有投票，听众要是去投你的话，他选票你在印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你就？不用去投了，你就干脆从今以后就固定听世外桃源就对了，就算是投我们一票了嘛。嗯、
好了，
对呀、啊，哎、欸，听说现在呢，哎、欸，还要一个鼓励，就是这个在上面的人啊，哎、欸，不要老想着是因为接下来这一波就是这个 credit card 的这个呆账的问题啊，哎、欸，这个又在酝酿了，对不对？你既然政府你可以拿钱去救那些银行，为什么不能拿钱去救这些哎、欸、这些呆账人？哎、欸，这个东西就牵扯到这个道德层面的东西啊，这个为政者，这个总统更应该这一关要把持得住啊。哎、欸，所以他们要是任由这些人说，哎、欸，他们过去胡乱花钱缴不出来，现在要一次性的给他减免，或者是政府帮他们负担的话，只要这么样一做的话，从今以后这美国就会永远的沉沦下去，因为谁都不愿意当那个乖的，谁都不愿意当那个顺民，对不对？我们乖乖的缴，结果呢，最后都是我们在买单。嗯，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新的总统出来，最起码他要以身作则，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 saving rate 会增加，美国的 saving rate 最近都是几乎是近至近于零啊。
什么叫做 saving rate？
Saving rate 就是你100块赚到你会存几块钱，对不对？哦、美国过去是100块里面它存了这个两个 dime。
那不是两个 dime， 就是他赚100块他存多少？
两个 dime，
两毛。
哎，对啊，
哎呦，真的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那这样不是刺激消费，不是很好吗？
是啊，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嘛。以前这种完全无止境的扩大信用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现在要走回头路。美国的这个 saving rate 要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拉到100块，它存到3块至4块钱的话，美国也是没有办法翻身的。
这么严重啊？
哎，因为你这个要需要资本的累积，人民要知道怎么样开始学习节省。哎、把这个节省下来的钱呢，用在教育上面，或用在其他方面，能够让这个国内的制造业有机会能够发展呢、啊。这样下去呢，长期以后呢，哎，过几年美国可能又是一条好汉呢、啊。
哦、
哎，到时候日本人全都买美国制的内裤以及美国制的车子。
那小贝，我们今天是不是2012小贝逝世之日？
可惜小贝就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嘛，对不对？哎，到时候我要是偷偷出来竞选的话，人家就有谣言满天飞。小贝到底哪里出生？哎，难道是在桃园洞吗？嗯、
桃园洞到底在哪里呢？
对呀、啊，哎，桃园洞在美国。小贝在理论上讲，小贝也算是在桃园洞出生的、啊嗯，对不对？桃园洞在美国，
对对对对对，
那小贝也有竞选资格。我们现在跟大家废话不说了，总之我们今天要回到一个问题来问蒙哥，就是我刚才讲一个东西。
嗯，
你看这个世界的走向，
哎，
现在就是呢，你越听话呢，你的压力，你的重担越重啊，对不对？你越乖乖的回到公司，你看你欠多少钱，你都乖乖的缴，哎。你这种人，他就一直把你的信用让你扩张，然后呢，你每次都定期的缴回来，结果呢，这反而你这些人呢，最后你乖乖缴都是你吃亏，对不对？
对，
哎，缴税一样，对不对？哎，包括不要再讲美国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身份也是一样，对不对？过几年就一个大赦，对不对？那我们来这边都是想办法用遵循合法的管道，怎么样拿到这个来美的身份？结果呢？你看很多人他根本就不需要，一下子哎，
打破你的车窗把你钱拿走就好。
对啊，打破车窗拿走钱，那个人他过几年他身份也拿到了，对不 对？那这样子你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你对这个新总统有没有一点期许呢？新总统听说最近他中文也练得不错啊，哎，你要不要告诉他一下？嗯，
好。嗯，这个新总统两个我看到实在是都没有希望
啊。你这么悲观啊，都没有啊。
对、哎、我很悲观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嗯、但是我是觉得第一就是说从他们所有的发表的政见，
嗯，
大家是带着头了，尤其是这个肤色比较深的这个阵营带着头了，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去。
哦，都是政府不对。
都是政府不对、嗯、都是政府做错事情。
哦，
我没有在听见 哪一个人，老先生也好，年轻的帅哥也好，在唤醒像小贝这样，对不对？登高一呼，唤醒全民的道德意识。
哦，哎呦，哎，你这么可，那我就知道了。这个因为你说的这个比较年轻的这边的这个阵营啊，哎，他们一样，他们就是去跟台湾取经嘛，对吧？都是怪政府啊，对不对？
对，
股市跌是政府错，
什么都是政府错，
什么都是政府错嘛。哎，
那你说政府错不错？政府当然错。
嗯，可是骂政府骂得很好骂，而且骂得很顺口。反正政府你一骂，那大家包括政府官员他自己也会说是政府的错，但是千错万错就是别的官员的错，不是他的错。哎，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在这边对美国的下一代，尤其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对他们提出一种责任啊、道德上的要求。
对，
你完全听不见这个消息。
没错
啊、光说要改变，这个改变什么？改变别人，不是改变我们自己。
对，
对不对？我们进来把它改变掉，可是我们到底是什么？现在的人到底应该怎么个活法？你看美国人，他日子到底怎么过？美国人已经颓废到外边的人都没办法想到美国人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一个地步了。那美国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假如可口可乐厂倒了，美国才是大恐慌。
哦，可口可乐，我想应该这个公司很难倒啊。
你知道美国有多少人这个喝可乐是喝上瘾吗？
哦，对啊，这个可乐是会上瘾的。
还有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球队。
哦，对啊，没球看怎么办呢、啊、
没球看。
我想
对对，
没球看我看自杀率会增高很多、哦。
然后电视收视的这个讯号要改啊。
哦，现在明年的二月啊，
对对对对，
全部都是这个 digital 的，就是数位的讯号。
啊、政府还帮你怎么样，帮你出钱是吧，
好像几十块了，他帮你弄一个那个，哎，对，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东西。
这个所谓人民的保姆啊，真是像美国政府。美国的人民在干什么？就是看电视、喝可乐、
喝啤酒、
弄球赛，
哎，看球赛。
对，这种生活没有人在提出任何的谏言、任何的警告。这是美国人的生活，他已经非常非常的颓废。
哎，你这么一说，可是他们很安心呢、啊，因为他们礼拜天有去教会啊。
很多人没有啊，
也有
去
的
也是一样、啊，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是说我们今天下午是 Super Bowl
啊，我们就去看球吧。
对，我们今天早上聚会早一点结束，每人带一个 baked potato， 我们大家来一起看。这是休斯顿当地的教会，真的是相当大的教会。
不过讲起来，这样生活也蛮惬意的啊。
是啊，你说啊，我们网上还有一位听众，他说那美国人他不存钱，他难道不怕失业吗？
哎，不怕，
他早就已经失业了。好多的美国人早就已经失业了。
对，而且他们真的不怕。我刚来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是在那边长大的，他认为我应该在这方面有一点专长，所以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是。
他说：“哎，小贝啊，我这个在美国呢，我也这样子努力工作啊，我也是这个奉公守法、为什么我就不能在某某地方买一间什么样的房子？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出问题了，太不公平了，我居然没有办法在某某地方买一个房子。这也就是说，他们在这边长大的人，他的观念是说，我工作。”我努力做事情，我就应该有这样的享受。要是没有这样的享受的话，那铁定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有问题。
这
是他们的思维，
哎，
他们的思维是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哎，我们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兢兢业业，觉得是靠我们的努力啊，这样，所以看得特别不顺眼。
他们从小在学校里面就是说公平不公平？什么叫做公平呢？你要是有一定的努力。你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回报，对不对？要是没有这样的回报，老师不公平，学校不公平，社会不公平，政府不公平。
对啊，你看他们的小学，这个每一个人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奖啊。
哦，对吧？
哎，不过他们这样也好，抚慰他们小小的心灵，每一个毕业都觉得自己是最棒的。
可是你到了高中，对不对？很多人他们就开始啦啊，最近才有一个高中学生跟我讲。我本来想找他做一期节目，因为他在中国待了一阵子，跑到美国来，他们不习惯。他说美国的高中生，他们就是弄球队啊，弄啦啦队，还有呢交男女朋友。当然也有一些是愿意念书的，可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就是搞这个东西。
对，因为他们高中毕业就是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对呀、
然后你如果生了一个孩子，
十几岁就有个孩子就要当爸爸当妈妈啦。
爸爸不见得需要当啦，妈妈需要当啦。
哦，对，
那就可以怎么讲啊，领社会救济金啦。
对呀、他们有些还以此还引以为豪诶、
是啊，你所以你平常在街上会看见很多年轻妈妈推着她的 baby。
对。
诶，他们也不上班，他们也不做事。他们干什么？
政府照顾他，因为好像据说生四个以上的话，他比他出去做一个啊 一个蓝领阶级的工作还好赚啊。
他们是这么算的，我如果去打工，我就没有办法拿这个救济金。
对，
那工资又很低，
嗯，
对不对？我也没办法照顾我的孩子，
对，
我还要花钱把我的孩子拖出去，
对，
是不是？
对，
那算来算去呢，不如这样最划算，对我来说至少是最划算。
对，
那其他的东西再说啦，
嗯，
啊，反正美国不太会打仗，
嗯，
这里也不太会闹饥荒，
对。
有什么好愁的？如果对美国的民心、对美国的道德、对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没有一个基本上的要求，
嗯，
你换个总统啊，只是让大家定更高的期望，下次就跌得更惨。
对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换了一个总统，苦还是苦我们老中啊。
为什么说苦还是苦我们老中
啊？对啊，我们还是坚韧不拔、刻苦耐劳啊，对不对？我们又不要求加工资，只要保住工作就好了，
对
不对？做的半死还被他们白眼，说都是你们害的，抢我们的工作，
抢我们的工作，
对不对？我们节省，然后省下来这些钱，成为他们这些工业的资本。这个资本也是我们出的，我们钱存在银行就拿去当这个工业的，这个结果他这个工业呢，这个 outsourcing 呢，还是怎么样的，他要骂说这个这反正总之怎么样呢，我们都吃亏啊，
这有煽动种族暴动的嫌疑。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想，蒙哥，我们既然叫做世外桃源，我们干脆来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就这么组那么一团，
干什么？
我们来找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全部这样搬过去，这样
可以啊，
世外桃源啊，
搬到天国去嘛，那我们本来就是要做这样的
节目。对的，要去天国之前总还有一个中间
过渡，要去天国之前你要找一个最黑暗最腐败的地方可以传福音、
啊、哦、还要找腐败啊、
哎、
我很想说去马达加斯加那个什么有蚊子海岸之类的，
不用了，我们已经快变成蚊子海岸了。你看这里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机会，美国人不做的嘛，他不愿意，他嫌这个钱少。
哦，你说例如，可是那些又有其他的族裔的人抢啊，对不对？
哎、
你割草剪草也比不过他们啊。
真的有人抢吗？你真的是，对不对？你说比不过他们，这都是一个结果。很多的事情还是你走到街上，还是有很多这种请小店员的、啊、这个那个的，
嗯，
对不对？请基本的劳工啊，
嗯，
还是有的，不是没有，只是说他
愿不愿意干呢、啊？
他到了社会的底层，又国家就养他、嗯，那这个养的数目就越来越大，政府根本就走不动啊。
对
啊、从医疗保险到生活费到儿童保姆到教育上学还是吃早餐，
对、啊、一连串的问题啊，
简直是没有办法。
对啊、
欸、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讲这个东西啊。
对啊，我就不知道啊，那我们讲了这么个问题，讲的这心情都很低落呢，对不对？今天又投票日、
啊、
然后晚上又要躲在棉被窝里面，随时又要提高警觉。
有没有可能这个主耶稣讲的话说这个你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当我们在讲美国政府的时候，这个站在教会的立场，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在犯一样的错呢？
哎，那你不是说吗？社会跟教会是两码事。
对呀、啊，可是现在教会在指责社会问题的时候，教会本身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
等一下，我们先厘清一下，我们刚才根本不是代表教会在指责美国的问题啊，我们是以个人身份的、啊。
可是我们还是属于基督的教会。
好了好了，我们只是不代表教会，
对嘛，
纯属个人意见。
但我们在说这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嗯、
啊，美国的执政者都不对老百姓说实话，
对，
不对老百姓提出要求的时候，
根源性的问题他不去碰。嗯，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啊？
这个问题值得听众朋友想一想啊。我们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往这个方向去讨论讨论。可能比我们在这边讲这个选举的事情更有价值。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偶像崇拜基于敬畏，但是对真神的敬拜却是基于平安和爱。有一天，有人这么问我的妻子，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是由于我的罪吗？我并不确切知道凯西怎么回答这个难题的。如果当时我在场的话，我会对这个人说，神可不是一位报应和恐怖的神，他是一位宽恕和爱的神。很多台湾岛上的人认为，如果他们宣布忠于基督教的神，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将会严厉地报复他们。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成了基督徒，这些神会发怒，会降灾在你身上的。 我阿姑嫁进临近镇上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村里的人也没多想什么，直到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她身上，她的一个儿子成了吸毒者，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进进出出戒毒所。不幸的事儿连续地发生在阿姑身上，人们就开始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长道短了，看呀，这家人又要出什么事儿了。发生在阿姑身上的事儿跟她嫁入基督教家庭有任何关系吗？据我所知，她的婆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停止参加教会的聚会了，他们的信仰很可能是传统的而不是个人的，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实的。或许过去有一段时间这个家庭的成员真的信主了，但是在我阿姑嫁入的时候，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不幸发生的时候，人们就找人来推卸责任。当我们无法为不幸找人负责了，神似乎就成了我们口头攻击的最佳对象。事情不顺就抱怨神，我们似乎一直都这么做。当项羽这个以勇力著称的中国将军在他最后的战斗中失败的时候，他哀叹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不是我作战的过错，乃是上天要灭我。耶稣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幸会降在基督徒的身上，也同样会降在非基督徒的身上。如果我们把一切归咎于罪，那么亚当应当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他一人将罪带入了世界。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来自于我们的原罪和行为上的罪。主耶稣是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的那一位，然而我们不但没有感谢他丰盛的慈爱，还把由于自己的罪行所招致的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都归咎于神。从起初开始，撒旦就是用使人恐惧的伎俩让我们不能拥抱神的爱，他的目的总是一样，让我们害怕，并要永远把我们囚禁在恐惧里。当基督的平安开始在我们生命里掌权，撒旦将失去攻击我们的立足之地。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讨论中间来，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当我们在指出美国总统、美国社会所避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我们自己在教会里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毛病呢？
啊，教会里面吧，教会大家都用俗语，不是俗语，
俗语说得好、
哎，圣经上有说嘛，对不对？哎，用爱心说诚实话。
哎，
对不对？
小贝，你知道我这几天很高兴、哎，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一句俗语说得好。
哦，有啊，我有看过啊，真的有俗语说得好，我知道啊。哎，俗语说得好，就是说，哎，我们应该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嘛。所以教会里面基本上，哎，大家还算是讲诚实话啦，也蛮有爱心的，对不对？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怎么样不太好的呢，大家就包含包含吧。哎、嗯，反正呢，只要教会人数没有减少呢，能够走下去，那还不错啦。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犯很类似的错？比如说啊啊、小贝，你一直说这个白剑也在这边激将法，说你这个教会的事情每次好像点到为止，那我又说讲起来太枯燥，对不对？嗯、那有没有一些有关于教会的实话？
嗯，
是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稍微讲一讲的。
当然可以，那就请你跟白剑做。我没像白剑那么傻，对不对？还用激将法，嗯，这个简直就算是浑水，小贝怎么敢当呢？啊，你讲，我豁出去陪你讲。嗯，
小贝，你觉得现在我们基督徒一般对于教会最基本的定义是什么？
教会啊，哎，就是、那个、
教会是什么？
哦，叫基督徒一般的定义就是那个很我很方便去服侍的，我在那边很有感动，我一家这边很和乐，那个聚会的地方那些人，哎、嗯欸，我们就跟他们相处，觉得还蛮哎、欸，觉得还蛮有造被造就的，还不错，哎、欸，在那边还蛮习惯，哦，这样一个地方叫做教会啦。
哦，这是个地方，这不是个人群哈。
对对对，
教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哎，教会有四大功能呢、啊。
第一，
哦，第一，这我以前这不是小贝讲，这是小贝以前听过一个大牧师讲的。 教会四大功能，第一个教会就像是一个学校。
哦，这样的学校，
因为、要教导嘛，对不对？
嗯嗯、
第二，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家庭，
嗯，
哎、就是要哎、这个要抚养嘛，对不对？
对。
第三，这个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医院，
要治疗、
医院，因为你受伤啦、对不对？要给你医治。最后，
是的，
教会就像一个军团，
嗯、哦，
常常大家去传福音啊，做什么事情啊，人多好办事啊，嗯、对不对？所以学校、家庭、医院跟军队。嗯，这四样就是代表现在的教会啦。怎么样？
包括政党
啊，要不要选教皇？这四大功能啊。
那这四大功能，小贝，你个人觉得他讲的对不对呢？
诶，老实讲，我以前猛一听的时候，简直就是赞同的不能再赞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教会啊，
嗯，
这四样哪一样都不像啊。
有这么严重吗？
是啊，我们只要像其中一样就好了。
你说连医院都不像。
医院人家就是受伤要得到医治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常常受伤不敢讲啊、
像医院可能没有医生，
对不对？就是在那边一直淌血，急诊处只有急诊处在那边一直淌血而已。
有这么严重、合不合圣经呢？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呢？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到底是什么呢？
圣经所说的教会是什么？那我们当然要听蒙哥来讲啊，对不对？
今天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件事情，最常听到的一个形容，就是你在里面讲的第二点了啊。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
哦，对对，这没有人会否认，
没有人会否认。那教会是神的家，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对，
那是永生神的家。
哎，是。
可是什么是神的家呢？
神的家就是神住在那里的一个地方啊，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总是要很庄严，对不对？穿的要穿的好一点，因为我们来朝见神，神就住在教会那里呀、嗯，这个叫神的家嘛。
嗯，那还有一个定义是，你看这四大定义里面说，好像不是，至少不是很强调的，教会是我们来敬拜神的地方。
哦，那个时候那个大牧师倒是没有讲到这个，我想他可能认为，既然这四个都能够做的，那敬拜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把主日的聚会叫做主日崇拜啊，我们来这个地方是为了敬拜神，
敬拜赞美。
对啊，啊，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
可是你看诗篇那么多敬拜赞美，你看诗篇150篇都在敬拜赞美啊，我反正总之敬拜赞美、你说他对我们不敢讲，但是他绝对不会是错的，这样就很稳，
这样很稳、稳是稳啊。可是什么是敬拜，什么是赞美呢？
敬拜就是在那边 很认真的很崇敬的来这个俯伏在神的面前嘛，对不对？
赞美
赞美就是要唱歌嘛，对不对？就基督徒都爱唱歌啊、就是赞美的诗歌嘛，对不对？或者祷告赞美嘛，就这样子啦。
那这样子的话就达到一个教会的功能。
对啊，你看又敬拜又赞美又像一个神的家，对不对？然后再只要再发挥有一点点这个医院的功能啊，家庭的功能、你看参加人就觉得很温暖，特别是很多的这个游子啊，对不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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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教会得到了很多的温暖啊。然后当然、教会就是这样子嘛，不然你还要怎么样呢？
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各方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神界的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对不对？这句话讲得挺好。我特别喜欢这句话里面的最后一个字。我相信教会是神的家，没有人会反对。只是再问一个问题就比较麻烦啦。这个教会固然是神的家，可是神在不在家呢？
这个神的呢，我们人在神就在，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就都被圣灵都居住在我们当中吗？所以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圣灵就跟着我们，也就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只要有人在，那就神就在那里啦。
这样子啊？
对啊。
那别人进来的时候能够遇见主吗？
他进来啊，你说要遇到耶稣啊？
对啊，
很难啊，耶稣是在圣经里面啊，他怎么样遇到他、对不对？我们了不起，有些教会，所以有些教会就聪明，他就是会放一个耶稣像在那里，给人家来就想看到，因为我最起码看到耶稣嘛，对不对？
你知道，或者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问 就是说教会到底是应该先满足人呢，还是应该先满足神呢？
原来你要讲这个，那当然呢。这个叫做 textbook answer， 就是这个理论上的答案，当然说要先满足神啊。
那神是怎么样才会得到满足呢？
神会得到满足，那就是我们这个 主日崇拜办得这样非常的，你知道，大家都是人数很多，然后在那边如痴如醉，然后在那边哎唱敬拜赞美诗歌，大家眼泪流，圣灵感动，然后神就得到高举，哈利路亚。对啊，嗯，
这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误解啊，这个误解呢是我们大家不太谈的。这个问题再问下去，我相信很多的答案就没这么有把握了。
哦，
因为第一，如果从圣经里面看，教会绝对是先满足神才能满足人。所谓满足神呢，是神切切实实的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以这件事情来衡量神是否得到满足。
啊，神的心意满足，不能常常挂在嘴边上，那不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乖乖的来教会，对不对？来朝见他，他不就得到满足了吗？
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他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起来关上殿门，哦，
啊，
圣殿的
门，
把殿门给我关上。”以色列民，神曾经给了他们很多的规矩，但是以色列国什么时候灭亡了？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他的时候。神不再住在他们百姓中间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
哦，这么严重啊？
当然非常严重。你看启示录里面七封信啊，主耶稣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里面你说了半天啊，我们有时候常常有人把它解释啊，神要从教会里面呼召出一些得胜者来，其实这个话有相当大的偏差。你不如说神在对他的教会说话，说你们没有得胜，我要求这个教会能够得胜。
得什么胜什么？
得什么胜什么啊？哎，很简单的讲，如果再回到旧约的这个比喻来说的话，神必须在他的子民中间有一个真实的同住，因为到了最后我们在天上，你说我们搬到哪里去？搬到天国去。什么是天国？就是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们同住啊，有一个很实际的神住在我们中间的实际。而你要神住在人的中间，神必须要先得到满足。你不能假设人满足了主就满足，我们说这是神的家，神就在家，我们不能这样假设。因为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丰丰富富的主的同在，而这个主的同在怎么样做成，确实是要求人做工，人努力的，各方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神界的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从节目前面一直谈过来，神对他的百姓有一个直接的说实话的要求，因为你们这样，所以我住在你们中间，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当为我送礼物，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哦，那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大难怪这么多的教会他要想尽办法要建堂啊，对不对？这样神才能够来住啊，或者说他要去参加一些特会，他有圣灵的感动，这样神才跟我们住在一起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比较接近问题的核心了。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里，这个观念比较容易懂啊。新约的教会是讲到人群，绝对不是讲到建堂。可是再往里头讲，什么叫做神的同住？神的同住是你在聚会的时候有圣灵的运行，就叫做神的同住。圣经真的是这么讲的吗？
即或如此，神的灵来拜访你，跟神住在我们中间，绝对是两回事情的。
什么样的家叫做神在家的家啊？我们能不能够从里面找出一些比较切实的答案？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很诚实的来对照一下我们今天的教会，你是不是真的很有把握说主真的是住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神是一个在家的神。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不单我们得到满足，而且更重要的是神在我们中间得到满足。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讲？
不敢讲，
但是不敢讲。
常常打电话到教会都没人接，
就是了。
对呀，
你看我们在找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找谁的满足？当然是找人的满足。
对呀，报纸一翻开来看哪一个比较顺眼，我们就打去问问看。哎，他崇拜的时间刚好配合我的 schedule。嗯，
对，然后听听看他讲道讲的好不好？
对，
尤其重要，我的小孩有没有地方送？
对，
所以为什么教会越大越容易发展？因为爸妈说，哦，我这个小孩啊，不论几岁，往里面一摆，我就不用管了。
对，
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给你弄得好好的。那这个东西很怎么样？很满足谁啊？很满足谁啊？
哎，很满足这个父母啊。
哎，那父母满足了，再加上又有这个敬拜，敬拜让谁很感动啊？
哎，那父母啊，他们一对夫妻也很感动啊。
这一些你的满足以及你的感动，是不是就等于神的满足与神的感动呢？
那这个，不过这个，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我们只要大家相安无事，我们这个奉公守法当一个好基督徒，不就是让神感到很安心，神不就觉得很满足吗？
这个又来了，是圣经几章几节这样讲啊？
哦，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哈。
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俗语说的好
对对对对对，在圣经俗语说的好那一段所以我想听众朋友，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你大概知道我们要说什么啊啊！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彼此不说实话，我们不面对一个实际的情形，就是今天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边，神的同在是相当单薄的，不是说神离开了我们，而是说这个被称为神的家的家啊，主真的往往不在家，
常常出差远游，对不
对？
对
啦，弟兄姐妹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彼此的嫌弃，心里的疙瘩，也有许多的事情是在神的家不该有的事，
嗯，
都在我们中间发生。
对，
可是我们还是愿意把它弄得相当的粉饰太平，
因为家和万事兴嘛。
我们其实第一个在追求我个人的满足，我的需要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得到满足了？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件事情。
对，
对不对？就像现在这个美国政府一样，他要找一个新的总统是能够解决我的问题的。你去听听看他们所说选民的意见是很有意思的。
嗯，
选的总统他是看说那个总统可不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他来选他。
哎，对呀，哎，这个大家这个在选这个头儿，不就是都是这样子吗？对不对？这个头儿选出来，他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呀？这才实际呀。
教会不是社会，如果我们直接的讲，我相信任何一位信主的人，他不会反对这个说法。在圣经里面，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第一，你如果满足了神，才有神的同在。
嗯，
啊，就像我们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这本书啊很不容易读，虽然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读，但是我们慢慢会讲到这一个重点。这个重点不是十诫，也不是过红海，这个重点呢是我们刚才念的那段圣经，他对摩西说，当晓谕以色列人为我送礼物来啊，又当拿这些礼物干什么呢？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本来住在天上，后来他下到山上，现在他要从山上下来，要干什么？要住在以色列民中间。那他能不能住得成，单在乎以色列民呢？有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建造？底下的事情就不是神的事情了，或者这样讲有点不太准确啊。底下你就看不见神在做什么事情，而是百姓要照着神的吩咐去，花了很多的功夫，把各样的物件全部都预备好了。首先我们看见一大段很枯燥的话，讲到说你应该怎么预备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尺寸，什么样的规矩。
你看到那里小辈通常都是略过跳过。
对，还有什么人可以侍奉，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的进出。好，这个都讲完之后呢，然后把这些东西重复记，又记了好多章。
对。
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用了这个尺寸，是不是造了这个材料，是不是用了这个方法，是不是预备的这些人。好不容易读完了出埃及记，到了最后一章，会幕搭起来了。会幕搭起来了，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忽然呢，这个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神真的住进来了。神真的住进以色列的百姓中间了。
那个就实际真的有光有热的这样子来住啊。
对，
哎呦，
这是圣经很清楚的事情
哦，
是这个神在会幕里的同住得到了满足，才开始以色列家在旷野的行程。你看他后面怎么说的吗？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结束。我们今天大家要一起走天路，你必须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呐。当我们这样靠他同被建造的时候，神界的圣灵就真实的居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时候你才有一个走天路的行程啊。
这时候你才真真正正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一切基督徒的基本功，一切教会必须要花功夫、花力气、花时间在上面寻求的。从旧约到新约是没有例外的。
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也是这样。
嗯，
哎，他不是说搭个棚，上帝来吧，好不好？我们大概什么都有了。不不不，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相当艰苦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全民总动员了，啊，在旷野里面或者在后来的以色列家是一样的。
嗯，
啊，每个人都参与了，照着神的尺寸、神的规矩把它建好了，然后大家能够清清楚楚看见神住在他们中间。
哦，这个看见就不是什么灵异的看见，是真真正正看得到。
在旧约的当时，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那今天的教会，那我们几时我们到这个教会去，倒是它的灯光有时候很强，那那会误以为那个是不是神的光啊。
今天第一个可怜的事情就是基督徒已经没有这样的想象力了。
哦，是啊，
我们没有在期待教会里面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能够满足神的地方，教会里面那个神同在的丰富是让人家进到我们中间呐，心里的隐情就被显明，他就俯伏低头敬拜神说。永生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我们连这个想象力都没有。
对呀，
对不对？我们就是说希望有一些很好的赞美敬拜让你进来得到感动，
对
不对？你有的事情你去找政府啊，有的事情你去找心理医生，什么时候来找教会呢？就是你小孩子星期天需要来受受教育啦，或者你们要找一个地方聚会啊。
对，现在也流行可以透过教会然后再去找政府。
总之我们对于教会的期望是越降越低啊！只要台上不讲什么偏离真理的话，只要他能够把我的小孩在那一天呢给我大概有足够的活动，是不是
换换机油啊，
对了对了对了，那这样就可以了。哎，你如果拿圣经的标准来比的话，这个差得很远。我想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有一个觉醒，这个觉醒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单单就什么样的教会是满足神心意的教会，神有没有一个心意要借着教会现在是今天呢，不是讲将来啊，就是现在能够让执政的掌权的天上的地下的一切所有的知道神的丰富的奥秘，知道那个充满万有者他要充满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你家那个你们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教会、okay? 神要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恩典实实在在的充满在我们这群人中间，这个梦你得先有啊。
哎呦，这个其实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或者想都不敢想的。
奥巴马或者是马坎他们这次，尤其是奥巴马，他总是提出一个这个口号是有的，就是要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对不对？
在领导哪一方面？
那再说，那再说。不过他那个要求呢，只是认为说，好像我改变了对政府有一些新的政策就可以了。圣经的要求不是这样，我们先要有一个想象力，
那或者我们应该用一个更正规的名字，就是在信心里面要先看见，
神真的要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中间。那什么叫做住在我们中间？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以及这个住在我们中间落到新约上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里面有没有一些规矩，有没有一些一定的法则是已经替我们尤其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已经立好的。
哎呦，听起来蒙哥你好像胸有成竹嘛。啊，
我不是胸有成竹，而是圣经里面其实有实实在在的答案，只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哦，就讲到得救，讲到传福音啊，讲到教会能够有很多的人来，大家能够赞美敬拜，我们就停了。这里面并不牵涉到一个让神得到满足，让永生神能够切切实实住在我们中间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这个期望。
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难不成你要做一个专辑专门来讨论这个吗？
哎，这个不是一两次能够讲的完了，我现在又来了。这个想象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先放在心里面，而且这个想象的达成绝对是在乎神的百姓是不是愿意像尼希米记里面所说的我们起来建造吧，啊，或者像大卫最后啊临死之前对他的百姓说，你们中间今日谁有人愿意甘心乐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为了他的殿而把自己献上去，有谁愿意这样做？今天我们的就连全职奉献的弟兄姐妹，他是奉献去传福音的，他很少很少人他是看见这个教会在神心里面那个重要性， 就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建造教会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忘了圣经里的话啊，圣经里的话有一句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话大家都听过，可是有一句话大家都忽略掉，就是基督爱什么
教会
啊，为教会干什么舍己，为要什么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病。你说神要干什么？神要得到一个教会，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好多好多的传道人，把这个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一段话给他忘记掉了。我们光在讲弟兄姐妹啊，是不是得到喂养，是不是得到饱足，家庭是不是幸福，儿女是不是有安定的生活和事业啊，我们是不是有固定的奉献，我们完全忘记了神在教会里面干什么。这是神的教会，这不是你的教会。
我们当然就是把我们切身的问题先解决再来想神的事吗？
哎，这完全是一个反过来的顺序。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神如果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神如果还没有住在我们中间，你又不知道把这个当成第一要务来做的话呢，那你怎么解决啊，怎么挖，怎么补啊，都有更多的窟窿会露出来啊！这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了，必须让我们赶快起来啊，补功课，赶快起来去建造，去寻求的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北美的中国教会会随着美国的政府一天一天的往下掉，掉到最后啊，你都不知道到底在这里是要干什么。
哎呦，蒙哥，我现在发现原来美国的危险人物，原来就在我的眼前呢、啊。我发现你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呢。
今天美国的政府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没有一个候选人对他的百姓提出要求，对他百姓的责任提出一种觉醒性的呼喊。
没错、
啊，大家光是把事情怪到小布什的头上，怪到战争的头上，怪到这个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政策的头上。
对。
哎，没有人在唤醒美国的民心啊、但那不是我们直接的责任，我们却有一个直接的责任，需要唤醒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民心。我们需要让大家把眼睛睁开来，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到底做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做基督徒不是爱主就好了，不是跟从主就好了，主要我们做什么，神在我们中间的心意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为了他的什么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
教会，
为了他的殿，为了我父的殿。教会荒凉，教会里面没有丰富神的同在，没有丰富神的能力，神没有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他应有的荣耀。这件事情向来是圣经里面的圣徒所担心的，也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是今天这个东西已经从我们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身上啊，几乎彻彻底底的消灭了。我们认为能够好好的聚会，能够传福音就行了，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我要是能够在奉献做牧师那很好了。我们忘记天父在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写到，基督为什么要死，他要舍己，他要得到什么，他不是得到你得到我，他是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好了，小贝，我想我们今天这个牢骚发够了啊。
对啊，反正你现在不发，搞不好过了今晚这个还搞不好变天，我们就没机会再发牢骚诶。
你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如果选得不好啊，美国的人民还知道暴动啊，还知道说过几年再想个办法。
对。
教会可怜的是什么？教会的人连暴动都不知道要暴动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好讲的。
蒙哥，你这个这教会暴动，哎呦，想象不来耶。
他们不会说我们再想一个办法。
那些老姊妹那样拿着椅子这样丢窗户。
不是，你我们就很理所当然就把它接受下来了。在我们的眼前，你看有多少美国的教会就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衰老死去，教产卖掉，你见过几个？
很多。
很多。很多。
改成餐厅啦、什么都有。
对。他们人数就越来越少了。以前我见过一个教会、那个牧师他65岁、他说我是全教会最年轻的、我们教会已经很多年了只办过丧礼没有办过婚礼。然后一家一家都死了，都到主那里去了。
对。
最后呢 他就把门关上了，哎，他也就走了，
也蛮凄凉的，
蛮凄凉的。哎，中间我们在 Galveston 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聚会啊、有三个教会要给我们地方，其中有两个教会根本是空着的。
对，
他说你们如果不拿去用的话呢？
对，他也空着。
我们只有把它卖掉了。
对，
后来就真的卖掉了，没有什么好讲的啊。很多的教会就这样示威，因为他也慢慢他也请不起牧师的，就算请了牧师来，这个教会还在继续的缩小下去。
对，可是这一方面来讲，对很多这个老中的这个想要建堂的教会，这还是一个福音呢。哎，他们可以捡便宜啊。嗯，
是啊，是啊，但是你今天捡人家的便宜，明天他们所走的路很可能就成为你所走的路，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教会没有增长没有关系。对不对？我觉得教会就是像我们一个 exclusive club， 我们认识的人大家每个礼拜聚在一起，我们也习惯啊，我们中间谁跟谁有过节呢也是老问题了啊。
对，
我们没有任何求改善的欲望，哈哈，我们也忘记神在我们这个小教会中间他有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总是认为，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思想，好像教会要大，教会不大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其实主耶稣写信给那亚细亚七个教会啊，里面到底有几个是大教会，非常成问题的。
哦，真的吗？那些不是都是雄霸一方的，对不对？所谓人多好办事嘛。
你自己去看看吧，也许那个教会的规模还比你的教会小。那如果主耶稣有那个功夫写信给那个教会啊，恐怕也有功夫写信给我们教会。他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啊，教会是应该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教会不但是神的家，它必须要是一个神在家的家。而神在不在家，在乎你，在乎我有没有照着主的话去起来建造这个教会。
哎，那所以蒙哥，你就是啊，打算你有下一次的时间，你还会再继续跟白剑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下去咯。
那就看小贝是不是哪天又闯进这个地儿。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啊，先把这个大的题目让听众朋友可以去思想思想。
嗯，
今天福音传的还可以啊，基督的道理大概还清楚。可是神在教会里的心意，以及神在主来之前，他到底要这个教会是干什么？哦，我相信十个弟兄姐妹恐怕九个答不来。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暂停在这边呢，特别在呼吁，假如您是有投票权的话，不要忘记去投票，哎，不要让人家忽略了，我们华人也是为投票的。
对，假如你今年选的不高兴，2012年我们来选小贝。
Yeah， 我就想办法变造我的出生证明吧。
好了好了，胡说八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迎。